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个星期在北京召开，会议公报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而且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等等。有分析指出呢，这是习近平上台四年以来首次被中共正式确立为核心，而且其前任胡锦涛从来没有被核心过。此前的中共党史承认过的三个核心分别是毛邓江为首的核心，那么习核心正式登堂，是否如部分观察人士所认为的，他的权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加强，习核心能否引领中共走出一条迎合历史潮流也符合人性的政治思想组织以及信仰之路呢？今天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呢，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礼凡先生，就是西方媒体呢相当的这个敏感的注意到这次习近平称呼的改变，就是他成了核心，而且纽约时报说呢，这个习核心的这个称号出台之后呢，在中共内部呢会引起很大的震动。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国国内呢，不管是党内党外呢，有怎样的反应？
有什么反应？现在也咱们也不清楚。反正上次我曾经预言过，就是这个核心可能要出现了。现在看呢，反正是出现了。那么出现呢，其实我觉得啊，他还是打破了一些东西。就是以往这个，不但您刚才讲到说，胡锦涛从来没有被核心过，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所谓核心呢，基本上来讲就是两种情况。一个情况就是历史形成的，比如毛泽东，这个作为第一代核心，还有邓小平作为第二代核心。虽然他是这个核心这个话是从邓小平讲出来的，他说毛是第一代核心，第二代是我，第三代是江泽民同志。但是这个话啊，就是毕竟啊，毛和邓他们都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这个在这个所谓血与火的这种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他们成为这个所谓的核心。但是这个后来的情况当然就不同。再有一种就是指定的，那么所谓江泽民是第三代的核心，这个就是实际上是邓的一个指定，但是邓没有指定这个江泽民以后的核心，但是他指定了一个这个隔代，指定了一个接班人，这就是胡锦涛。但胡锦涛就做得很窝囊，就是说因为这个江核心的始终存在，所以胡锦涛就没有成为核心。其实这个核心的意义我觉得在于什么呢？在于他可能超越了他的职务，比如说或甚至还超越他的任期。比如邓小平，他从来就是除了在毛时代他担任过总书记以外，到了这个毛后的时代，邓小平并没有担任正式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的这个职务。但是呢，他可以把自己确定为核心。为什么呢？他确实有这个权势。那就是说，而且他这个权势，即便在他退休以后，他仍然能够引南巡讲话这种方式来扳回对他不利的局面。这就是这个核心的力量所在，就是说即便不在其位，即便人退休了，他仍然能够这个指挥全局。那么江泽民这个核心之下的胡锦涛，那就还得被江泽民指挥。当然这个我们这个习主席这一代就不同了，就是他要打破这个老人这个垂帘听政的这种格局。这个就很让人想起一个历史故事，就是拿破仑当年是自己 给自己加冕，就是说，哎，这个他从教皇手里接过王冠，自己戴到了自己的头上，就很像是这么一种历史场景。就是说，他不是由哪一代人指定的，也不是什么历史形成的，哎，就是我的权势到这儿了，我就要给自己加上。那么这个情况，现在是有这种破局。所以我想，可能您所说的这种大家感到有各种的各种的感想啊，可能也在于此，就是它确实跟以往不同了。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刚才呢张先生提到所谓的核心在历史上的一种是历史上形成，另外一种是被指定的。那么现在呢这个习近平是不是他属于第三种情况，就是说从这个架子上拿下这个皇冠就扣在了自己的头上，成为这个核心。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六中全会的公报里头是讲，对一个政党一个这个国家来说呢，历史这个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那么西方媒体呢说核心这个头衔呢是一项强大的政治资本。那么您怎么认为这个对习近平来说是不是真的可以起到强大政治资本的作用？
我注意到了很多的评论，但是呢我有不同的这个思考点。因为一般评论认为呢，就是毛泽东这一代是通过战争的洗礼来成为一种核心的，是战争使他成为一个权力的核心。但是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跟他是一起打仗一起走过来，所以很多人的资历和背景未必比这个毛泽东差。所以毛泽东呢要在不同的政治亲戚中间呢去对付他们的政治对手，而且政治对手的始终是使他呢缺乏安全感。这就是所谓的开国皇帝，或者是这个创造历史的人的这个暴力历史的人的一个始终的一个梦魇那么对于这个江泽民来讲呢，是就是元老封给他的一个核心当然到了他的任期的后期的他的权力固得越来越硬，但是呢他毕竟一个是年事固高，第二个呢是他无力去改变这个体制本身，所以他这个呢这个核心呢实际上也是半个核心吧，谈不上真正的核心。那么习近平的这个核心现在认为他既没有战功也没有元老的支撑，是自己封的。其实我不是这么认为，我也不认为呢他一定就是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威。原因很简单，原因是你可以说是习近平没有功劳没有这个战绩没有这个战争中间洗过来，但是问题是他的官僚呢，这些全国的上上下下的这些官员们呢，他们有吗？他们有几个有真正的政绩？有几个人的政绩经得起推敲？他们的升官的过程中间有几个不是吹牛拍马？有几个不是造假？有几个不是行贿受贿？有几个不是装傻或者说呢是靠自己的某一等符合中共官场的标准的人才会升上来的？所以在这等情况之下大家都不行的是他案子里边拔将军，那么习近平他就有了他的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就是他的法理就是他毕竟已经在我们看起来他的法理是不成立的，因为他的法理是没有经过真正合法和公平的机制授予他权利，但是站在中国党的体系来讲他有他的法统地位，这是第一个占有这个优势。他是总书记他可以调动起来的这个资源要比其他人不知道丰富多少，有他的合法他的党内的这个合法性第二个就是这个习近平是一个比较勇敢的敢于承担这个政治责任的一个领导人。我们长期批评他把很多小组的组长放在自己这个肩上，放在自己这个身上，认为他是揽权。其实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讲，他不需要揽这些职务，其实让领导小组的组长拿到自己身上，这是一个比较笨的办法。这就等于告诉天下外交出了事儿，我也承担责任；军队出了事儿，我也承担责任；经济出了事儿，我也承担责任甚至现在体育出了事儿，我也得承担责任。这就不管你是习近平他是怎么想的，或者是把中国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去，他至少呢要比胡锦涛，至少呢要比江泽民更勇敢去承担这个政治责任。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怀疑他的这个核心地位的这个确定，我也不怀疑他这个权威在官僚体系里面这个有非常大的这个挑战我不认为，无论是来自于元老， 还是这个他的同一个级别的官僚，还是他的下属啊，这个不是一个根本性的个人性的一个挑战，真正的挑战是习近平他要把他的这个政党搭到一个什么道路去，是复兴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迎接人类的主流文明，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如果这个不能达到，那么他所有的这个努力都是副作用，他今天所有的这个权威，无论是他自己抢来的还是党内拍马屁给他的，这种对他来讲都是个灾难，至少呢是他的羞耻啊，因为他是中国搞了这么多年仍然不能引入这个主流文明，如果他今天能够利用这个权力，利用这个权威，能够使中国不仅仅能够保持比较好的经济增长啊，或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跟国际社会，中国不是喜欢讲接轨吗，能够接轨起来，那今天这些事情都不是很关键的，因为习近平他不能解决权力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他权力的来源，因为他的权力的来源是非法的啊，甚至可以说是暴力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改变他暴力的这个本质啊，他都是采取一种强行的手段拿到了这个权力，但是一个拿到暴力权力的人让历史产生改变的历史的例子也有啊，何况今天的中国以虽然有很多人受民粹主义影响，受民粹主义影响，或者受意识形态影响，或者受新闻风俗的影响，或者说上受这个自我价值观的影响，毕竟有很多人民智已经开了，毕竟中国有很多人他已经跟世界接受在一起，所以中国迎日这个人类主流文明和不迎日主流文明，这是我们要观察啊，敦促习近平最关键的点，而不是在乎他啊这个啊这个权力来源啊是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已经没办法解决了，下面要解决的问题是啊你怎么使用权力啊，或者是你再次使用权力以后，你这个权力能不能受到监督。
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你好。
好，两位先生的观点我基本上是认同，但是我要说这个毛泽东，毛的核心是准核心，但是毛失败了，后来的邓小平、华国锋、江泽民、赵紫阳、这个胡锦涛，包括现在的习近平，他们都没有能力做准核心，他们的所谓核心只不过是大杂烩，这种大杂烩只会把共产党推向灭亡的深渊，最后把中国人民置于灾难的无止境。我的话说完了。
好的，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接下来呢，也是来自湖北的，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这个其核心，习近平成核心的话，对于党的利益来说是好事，可以防止共产党内部分化、拉帮结派之类的。总的来说，他就是保住党的领导，就好像过去那种保皇党一样。但是呢，他成了核心以后，他水平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是吧？没怎么念过书。如果他成了核心以后，执行政改的话，对于这个国家来说风险比较小。如果因为没有核心，如果他不实行政改的话，但是对国家也是好事，因为人民群众假如选择革命的话，他就有一个具体的对象了，总比现在那个九龙治水比较好一点。好，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邓先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在 YouTube 上呢，有一位叫做 Ed Choa 的观众呢，他提出了这个中共的修宪问题。那么他说呢，其实呢，这个宪法的修改呢，是中共政治走向的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呢，他注意到2004年以来呢，其实在自从1982年之后呢，中共每隔五年就要对宪法进行一次这个修正，但是呢2004年之后呢，就是当时是三个代表入宪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过修宪。那么他所提出的问题呢，就是说习近平在全面掌权之后，他是否可能会通过修宪的方式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啊，这是他的问题。我想请张先生首先回答。
现在我们看不出有任何迹象就是会进行政治改革。当然这个习先生在他上台的时候也曾经提过一宪治国、依法治国，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这四年间的这个中国政治的走向呢其实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没有从他的承诺中得到任何的验证，所以对于今后啊这个在这个确立所谓核心地位之后有没有这个新的政治改革出现，我觉得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但是呢相反的证据倒是存在的。谢谢。
嗯，那么张先生，我还想问您，就是刚才呢这个和平先生谈到他是认为呢这个习近平先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毕竟愿意把这么多的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的这个担子呢扛在自己的肩上，您同不同意这个观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呢习近平成为核心之后呢，那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他会对自己的下一届的这个领导集团施加强烈的个人影响，您同不同意？
这个都是有，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当然说这个很多担子都压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大家都不挑担子了，就让一个人挑。那这种情况，这个挑担子挑了很多担子的人，他是否能够有这个力量或者有这个能力承受这些担子，这个就是大家要观察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这个加冕仪式都已经完成了，那现在就看你怎么做了吧。就是你有没有本事这个把这些事情都做起来，你有没有可能做到实至名归，这个事情呢恐怕是我们今后需要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头去观察的是一个状况。所以我感觉现在就是谈什么改革呀，甚至我发现啊，这个这个体制内的这些文人们有时候这个动作是真快，现在连什么这个一个是比如说一些这个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当之无愧的领袖啊，然后呢说这个甚至要提出要有习理论呐、已经成型了等等等等，这些话都已经开始出来了。就是说我发现这个这也是一些体制内的朋友原来也是对那个政治体制长期不改革有所这个批评的有所妄议的这些人，现在都纷纷在这个转向在改口，这个现象很值得玩味。就是大家还觉得是不是又有新的这个投机的机会来了，我觉得很可能是这种现象。所以呢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只是一个看戏的，你唱得好演得好我们就喝一个彩，你如果唱得不好演得不好那我们就喝一个倒彩，现在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这点事儿，且看且听，如此而已。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也有分析说习近平现在能够成为这个核心呢，显然呢是这个一个风向标，就是表示他和他的这个同事呢在下一届的这个领导班子的定夺上呢已经占了上风，您的看法？
当然占了上风，因为他有他的法理的这个地位，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他面对的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无能的但是腐败的这么一个政党这么一个滥权的但是没有现代文明意识的这么一个官僚队伍，这个官僚队伍的这个改造作恶它是非常容易的，要做好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我们注意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知识分子也好，官僚阶层也好，这个商界也好，社会的西方的媒体也好，对习近平的评价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为什么？因为蠢事干得越来越多，对人的人群的侵犯越来越严重，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难以这个忍受，整个社会现在确实是比较窒息的就是使很多人看不到这个原来对于习近平寄予希望的这个希望似乎看不到了那么至于张先生刚才所讲的一些人去拍习近平马屁中国产的不缺马屁精，拍马屁是人类共同的这个特征，只是西方这个社会里面嘛，人们社会分成了很 都层次，不需要你去拍总统或者拍这个关于的这个马屁。当然，你只要了解这个总统啊，或者是了解这个啊商人或者官僚阶层拍马屁，别人也一样的拍啊，这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中国人拍马屁太厉害，太肉麻啊，然后呢太隐匿了，就是给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不堪入目的啊这一面。我觉得问题都不在这个地方，问题在于就是说。张先生讲的，我们作为旁观者，你看到你做的这些侵犯人权啊，这个道社会道态，我们就应该来和道采，不但和道采，我们也应该提出批评啊，提出指责，一定要就是说啊，告诉他这些东西是存在的问题。不管你习近平是一个开明的领导人，还是一个专制的领导人。在他我们认为他错误的东西或者是违反人权的东西，我们要保持这个强大的啊这种压力和批评啊，这个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作为一个观察者也好，作为一个民众也好，应该应有的权利，也应该应有的这个责任。当然我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我不因此而对这个习近平完全的这个绝望，是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啊的这个变革不是靠一个虚假的集体领导，不是靠一个万恶的可怕的恐惧的这个组织啊，不是中国最可怕的一个东西叫组织啊，来推动中国的这个变革，而是要靠一批人或者是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勇敢的这个政治领袖能够承担起历史责任，在推动中国走向这个啊这个政治文明，这个是最根本的东西，最关键的东西。如果习近平今天利用了他的权力啊，去继续回到所谓的社会主义啊复兴的这种梦想中间，那对于习近平来讲是一个灾难，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灾难，对于人类来讲也是个巨大的灾难。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和浅薄的这个道理，这不需要更多的这个论述，也没必要去跟那些所谓的五毛啊八毛啊去讨论和争论这个东西。习近平自己脑子即使呢也是比较清楚的啊，并不是完全不清楚，而就是说他有没有胆量再怎么抛弃这个官僚体系啊，再怎么去摆脱这个官僚体系。如果他依赖这个官僚体系去认清他的政治梦想的话，我觉得他再怎么会被这个体制吃掉，再怎么会被这个官僚体制给摧毁。因为这个官僚体制是啊，集合了啊中国最有能耐的一批人，同时也是中国最无耻的一批人，同时也是早就已经腐化透顶的一批人。这批人呢，推动中国政策变革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长期以来批评中国的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啊，所谓的九龙治水，我认为那样一种体制比一个个人的独裁者，对于中国来讲，其实是真可怕的，更可耻的，也是看不到真正希望的。正如刚才一位观众讲的，现在的情况到了习近平黑心时代，我们至少知道习近平，你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你有什么问题，你承担一切的责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变革由于习黑心的确定已经带来了一等变数，而以前的九龙治水，以前的集体领导，这个变数就很难出现。
嗯，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观众有什么评论要发表。黑龙江的杨女士，您好。
哎，你好，听行吧？
请讲。
那个我吧，想反映一下，就是说，就是中国，就妇女对那个就，哎，因为习近平先生吧，他那个心路历程艰难的，因为他毕竟是引领了万恶湘这个中国现有的腐败的这个和艰难的历程。他那个第一呢，他走了第一步非常的，和那个领导的正确，就是。他反腐，强力反腐，我觉得他王立才非常正确。完了第二吧，我给他希望他能够主导民心向善啊，因为吧，如果民心向善呢啊，他就会给中国引向真正的正途。那个因为中国的那个法轮功的问题啊非常的巨大，他也代表了江氏集团的邪恶，也代表了全世界人民的公认。所以呢，那个在向中国历史上呢研究了一。
好，谢谢黑龙江的杨女士，明白您的意思。谢谢杨女士。好，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南的郭先生，你好。
张姐你好。
嗯，请讲。
那个，我是现在能听见我声音吗？
可以，是您，请讲，郭先生。
啊，好好好，谢谢啊。我是这样子想的啊，你现在那个关键不是说什么习核心不核心的问题，而是说它这个核心呢，它以后是关键是往哪方面走的问题。它这个核心呢，以后它是向民主方面走啊，还是向这个什么所谓的政治改革方向走啊？你要是向民主方向走，那当然是国家之信、民族之信啊。可是呢，如果是他像所谓的中国历代以来的所谓的像那个王莽改制是吧，像那王安石变法啊，他造成了这个社会的动乱，甚至形成社会动乱的直接的原因啊，那就国家来说就很危险了。
嗯哼，
啊，
好，谢谢。
你像那个王莽改制啊，你看那个，他当时要解，他主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就是贫富分化问题。现在中国问题现在不就是贫富分化问题？到最后是导致什么呢？导致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些那个阀门就那些的所谓那个地方豪强啊就起来反对的，还有那些甚至普通的民众都起来反对的。当时王莽这个上台之前，那是民生很好的呀，啊，那是全国人都拥护他的，可是最后民生就臭了，是吧？
好，谢谢。
所以我说现在看这个问题他不能那样简单的看那个好像是说你说这个习近平是不是现在民生很好。
嗯，好，谢谢河南的郭先生，关键要看未来的这个步伐。接下来一位呢是安徽的王先生，安徽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请讲。
我想发表个意见。
嗯，
习还是领导，因为习大大他有雄心有魄力才能治党，治党腐败，治军腐败，才能救党，这个救国，才能中国人民才得到，这个得到安康的幸福生活。谢谢，主持人。
嗯，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那么这个张立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呢，和平先生和几位观众朋友都谈到，就是说习近平不管他是不是称作核心，关键是看他未来这个路怎么走，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这个国家引向哪个方向。那我想问您，从目前我们所看到，就是说习近平称为这个核心之后，其实从他正式宣布之前呢，就已经有一些这个像是省市的一些高级官员，像是天津的市委书记李鸿忠的就带头的在官媒上表示拥护这个习核心。那么此后呢，又有大概十几个省市也是这些高级官员呢也做出同样的这个举动。那么从这个现象来看呢，是不是我们所见到的是习近平他现在呢成为核心之后呢，中国这个路线呢好像是有点往这个过去再回归，是不是这么回事？您的观察。
反正这种劝进现象其实那个出现了这两轮啊，这两轮劝进其实我觉得是这种官僚体制啊，这种中共现有的这种体制下必定会产生的这么一种东西，就是揣摩上意吧，或者上边有受益，底下跟着这个一起抬轿子啊，于是形成了这么一种呼应的关系。这个其实只是一种政治运作，你并不能说明他真正是这个只不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而已。那么至于说这个能不能够加冕核心以后能不能够真正的形成核心，能够这个真正起到有这个核心的权威，那这个还得要看这个整个官僚体制是不是真的顺从，是不是真的合作。因为现在大家反正每个人都有小辫子，所以每到这种高压之下肯定是更无一个是男儿啊，谁都这个四百个委员齐举手吧，哎，更无一个是男儿，谁也不敢说不。那么这个现象只不过是因为大家可能都有贪腐的辫子可抓，所以呢每个人都得小心行事，但是并不等于体制内就一定是真正的真心拥戴真心合作。现在把你推到了这个琼楼顶上层啊，这个这是袁克文，这袁世凯的二儿子 给他爸爸的诗，就是绝恋高处多风雨，莫道琼楼顶上层。现在大家把你抬到了顶上层，那所有的风雨，也就是何先生所讲的所有的责任，都由您一个人承担了啊，事成事败都是您的事儿。所以现在其实是把这个捧到这个位置的话，就没有退路了，那只有是这个一条道走下去。但是走的这个前景怎么样，我现在我觉得很难判断。因为现在你看这次六中全会完了以后，这个举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中组部的一位副部长几次三番的这个强调什么这个啊，有人什么野心膨胀啊，搞阴谋啊。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全会的公报，他也特别提到，就是对那些所谓关键少数，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中央委员、政治局成员、这个常委这一级的人啊，那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其实应该说就是现在这个核心中的一部分人啊，或者就是以核心为这个为就以习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圈子里头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是不是还有阴谋可搞？那么这个事情还是蛮值得玩味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公报虽然提出了这个核心的概念，但是他也谈到了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啊，强调了集体领导，强调了这个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等等等等这些。所以呢，到底这个紧箍咒是给谁念的？是给对手念的，还是对手们也想给这个领导念？这个事情现在我觉得今后一年未必就是党内更团结了，甚至有可能这个还会继续有暗流发生。我并不认为现在就真正达到了那种绝对权威的程度，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很可能是看走眼了。谢谢。
嗯哼，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问您的看法，就刚才张先生说可能中共最后今后几年还会有这个暗流来涌动，另外呢这个西方呢也是这么说，就是说这个中央的这个中共的全会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读懂他的这个全会，那么读懂这次的这个全会所产生的这个习核心呢，是来了解中国故事，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了解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您从这次的这个习核心的出现，您看到了什么？
政治权力斗争是权力斗争是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如果没有权力斗争就不会有政治。美国西方权力斗争是通过选举、通过制约、通过媒体的报道、通过司法的监督表现的，而中国就是政变，就是黑箱作业，就是黑箱操作。我们外面不知道他们内部斗到什么程度，哎，哪一天有一个人是贪官了，哪一天有一个人是反革命了，哪一天有一个人是功在内奸了，他就暴露出来。所以这不仅仅就是张先生讲的是暗流，他很快就会成为明流，这是改变不了的啊，一等必然的特征，只是专制和民主不太同的表现方式而已。啊，我也讲的就是啊，这个一个分裂的党，一个不团结的党，就是中国的希望。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团结起来了，真正真理能够出中南海了，中国的灾难就来临了。现在真理不能出到中南海，中国的希望就出现了。现在共产党内部分裂了，共产党内部也不同的这个争执了，他们在搞要搞，中国就有希望了。
嗯哼，
因为对于民众来讲，只有当官的、只有政治家人们的权力斗争，我们才会看到他们的彼此制约，才看到政治可能出现的变化。
好的，谢谢何先生非常好的观察。那么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